治之命第十三期。今天我们会分享一些内容，加强一些事情，然后给你们一些细节，这样你就可以查找他们并加以确定。将他们用作圣经学习，你可以每周参加一个不同的课程并经历它，或者参加一整个月的课程。我们带出来很多经文，你们要拿回去研究它们，不要只听一次。只听一次，通常你不会看到全部。你一开始可能会很兴奋，觉得这很不一样，但是每当你咀嚼它时，你就会更加明白，把它变成自己的。你不想像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一样说，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靠保罗所传扬的耶稣设令你们出来，却最终被魔鬼辖制。同样，我不希望你们到时只会说这是库里说的，你必须要能够用经上说作为你反击仇敌的武器，而不是这里那里这个人那个人听到的。当你这样做，魔鬼会逃跑，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我们很快会读约翰福音一章，作为铺垫，我们先读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即说所有权柄都交给了耶稣，就没有任何权柄留下没给他，一个都没有。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他发命，所以你们要去。为什么？因为我有所有的权柄，你们要奉我的名去，你们要出去行使我所有的权柄。要明白，你们不是行使你们自己的权柄，而是行使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每当你面对魔鬼时，你不是用有限的辈分去面对他，而是用来自天上的全部力量去征战。权柄一词意味着，每当你使用这个名字时，你都有天上超自然的全部力量在背后支持你，在他的名里一切都已经成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他版本有翻译成教训教导万民，其实此处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注册为学生，门徒训练教导他们，直译过来就是去将万民当作学生，教训教导他们。这样的使命是给每一位信徒，而不只是给12位使徒的。当时耶稣甚至没有12位使徒，因为犹大已经没了，去了他自己的地方。所以不只是给使徒，而是给耶稣的每一个门徒的。为什么？因为万物生长繁殖都是各从其类，只有耶稣的门徒才能培养出同类的门徒，所以门徒们被耶稣打发出去繁殖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20节的教训实际上是教导，与19节教训列国不同。19节是去收门徒复制自己，20节是教导、指导或训练。请注意，要教导万民什么内容呢？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意思是去知道、去做。遵守的意思是看见并照做。就像你在公路上会看到前方路段在施工禁止入内，或前面道路不通等标识。这不只是给你看见，更是提醒你要遵守，否则有可能使你吃罚单或遇到生命危险。行车路标放在那里，是为给你注意遵行顺服。20节耶稣说，你们要出去教导万民遵守一切他所吩咐门徒的事。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意思是一直要做到这世代的终结之时。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还没有结束，所以 我们应该继续做同样的事。回顾一下十八节中权柄这个词，希腊词原文代码1849，有全能的意思，以及如果你有权柄，就会有相应的能力作为支撑。换句话说，如果你有神给你的权柄，那么神也必定提供了执行权柄的能力。他通过圣灵给你能力，对吗？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他给了你权柄，然后他给了你能力。你一旦得到了权柄，你就知道能力也来了。神不会只给你权柄，却不给你能力，这没有任何意义。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10开始。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成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凡接受他的，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学习过一段时间，就会知道接受的意义。接受并不意味着你只是站在那里，伸出双手，有人把它放在你的手里，而是一旦它放在你的手里，你就拿着它，握着它，紧紧抓住它，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我们在这里说的是耶稣基督，你要抓牢它，让它成为你的。也就是说，一旦成为你的，就没人能够从你手中夺走。会有人尝试拿走，但做不到。凡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赐他们权柄，他们是谁？相信接受他的人。你是相信接受的人，你就有权柄和能力成为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换句话说，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神说，我给你们权柄和能力成为神的儿女。14节，化成了肉体，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注意，耶稣先是被称为独生子，后来被称为头生的儿子，因为此时他还是独一从神生的。接着，我们也作为神的儿子出生了，耶稣就成为了首生者。罗马书8:5，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你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判断自己在神里面的位置。如果你在乎肉体的事，你就是属肉体的。换句话说，你的首要心态，你优先考虑的是肉体的事。然而，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所以，如果你随从灵，你倾向于灵，那么你就会思考灵里的事，通常不会为肉体打算。6节，因为心思置于肉体。意思就是人的思想被肉体左右，受感官控制。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因为置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因它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在肉体里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要记得，这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信。注意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属肉体的人心思与神为仇，因为肉体不服神的律法，也服不了神的律法，因为是为肉体打算，结局就是死。为什么会死？因为肉体无法接受神律法的约束。现在我们听到有很多教导说，哦，律法不好，律法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事实上，保罗说，律法是圣的，诫命也是圣的，义的并善的。律法的使命是完美的，它的意义不是要给人生命，而是为了向你表明你需要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不是关于宣扬律法，但你必须明白，神的律法是神的心， 是他向属肉体的人为重生的人所传递有关他之所事的信息。人们惯于说是神的旨意。神说，哦，我的旨意是除了我之外你没有其他神。我的旨意是你不偷窃。我的旨意是你不要觊觎、贪图邻居的财物等。这些难道不都是神的旨意吗？神的这些愿望从来没有改变。人们说，律法已经被取缔了，没有效力了。不错，从某种角度来说，律法被拿走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不需要律法了，你已经重生了。当你重生时，神的本质就进入你的心里。你不想偷窃，你不会贪恋你邻居的物品，所以你不需要法律告诉你不要这样做。法律是为不法者设立，不是为公义正直而设立。义人不需要律法，义人按他们的本能，按他们的所事而行。但有些人只想宣扬反对律法。律法显示神的旨意，他如今仍然是神的旨意，但是你不能靠他得救。你不能说，哦，是的，我不偷窃，我在神面前没有别的神，我不贪恋我邻居的物品，我没做那个，然后一条一条打勾，然后下定义说，我都做到了，我想我得救了。你不能那样做，也做不到，因为也许你每天或多或少做到一些，但你有可能哪天会对弟兄无故动怒。根据圣经，动怒就等于杀人，并且因为凡遵守全律法却在一条上失脚的，他就是犯了重条。人就说，不，我只是恨他。这意味着如果你有机会就会杀了他，因为你恨他。你说，我没有那个意思。不开玩笑，你里面唯一的好东西就是基督，其他没有一样值得一提。仔细听着，为澄清一些人们惯用的术语，我将为你们读一下从希腊文直译为英文的罗马书八章五节。那些惯常被罪性支配的人，把心思放在罪性的事上，而那些习惯于被灵支配的人，则把心思放在灵的事情上。这就澄清了所有关于这些经文的解释，也能更好地明白为什么下一节，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第七节，因为置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因他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注意看保罗这里用的术语，保罗用军事术语，他说，因为人不编组自己，不能将自己置于之下。什么意思？编组自己意味着组建部队，意味着让每个单位都加入排列，形成队伍，因此每个人都能明白所下达的军事命令。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排好队，你有军衔，你有档案，一切都有次有序，每个人保持准确的前后间隔等。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人无法编组自己置于神的律法之下。通读保罗书信，你会发现保罗的语言中约有 60% 是军事语言，他几乎在所写的每本书中都使用了军事术语，要么就是使用竞技体育的语言。令人惊讶，竞技体育和军事有什么相似之处？军人和运动员的共同特点就是纪律严明。一个获胜的运动员是有纪律的，一个获胜的军队是有纪律的。所以纪律是保罗试图传达的首要思想。很明显，他使用了军事术语和体育术语，而且很多时候他就在罗马卫兵旁边，有时甚至带着枷锁。当他写《以弗所书》谈到我们的盔甲时，他在描述罗马人的盔甲，因为他身边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描述他身边看守他的罗马士兵的穿戴。我敢肯定，他一边观察士兵的盔甲，一边写下 以弗所书第六章如何穿戴神全副军装。我敢肯定那个士兵站在那里心里想，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腓立比书一章23-24节，到一个程度，保罗说自己，我正困迫于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然而留在肉身为你们更是需要的。你知道这很神奇，他的意思是，我真的很想离开，但你们需要我，所以我想我会留下来。是的，我决定留下来。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留下，继续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站在他旁边的罗马卫兵听到保罗那样说话，心里一定在想，这个囚犯以为自己是谁呀？他居然能决定自己的生死去留，你不过是个囚犯。但罗马士兵不知道的是，他看管的囚犯是神的儿子，他在决定自己的未来，并且结果证明他做到了，他真的被释放了。当然，他后来再次被捕，然后去凯撒面前，最终成为了真正的殉道者。希伯来书中说，有人殉难，他们放弃活着，或说他们不接受解救。所有那些殉道者都可以选择不被谋杀，他们可以选择不以这种方式死去。耶稣也决定不会以某种方式死去。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开了。耶稣知道那不应该是自己的死法，甚至在他上十字架的那一刻，他依然能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再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约翰福音10:18，他允许自己被这样钉上十字架。马太福音26:53-54，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派遣12营多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我的意思是，想一想，他完全可以避开十字架的苦害，但他选择到十字架受苦。希伯来书中那些普通的信徒也一样，另有人受严刑致死，不肯接受释放，宁死也不苟活。为什么？我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希伯来书11:35，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水平。大多数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神的旨意？不知道，看看吧。让我告诉你们，圣经说，不要做愚昧人，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以弗所书5:17。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就被神看为愚昧。我们都能明白神的旨意，都应该明白神的旨意，而不是猜测。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说自己不明白神的旨意，不知道神要自己去做什么，所以一切都是靠猜。他们引用雅各书4:15说，你们倒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大家要记住，雅各书是写给初信者的信，他们在那种情况下也许还没有认识神的旨意。请注意听清楚下面我要说的话，圣经中的每一节经文在你生命中的某个时刻都是有用的。我可以这么说吗？大家可以完全同意这一点吗？但是圣经中的每一节经文并不是在你生活的每个阶段都有用，对吗？让我这样说吧，请问你们中有多少人得救了？请举手。好，手放下。现在对刚刚举手的人，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中有多少人需要得救？请举手。你们中间可能有人会有些疑问，我不是刚举手我已经得救了吗？怎么现在还有我需要得救这样的问题呢？ 所以那些关于你要得救的经文现在并不适用于你，因为它已经成就在你的过去，现在你已经得救了，你不需要得救，有道理吗？所以你无需为自己回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可能需要用这节经文与人分享福音。这就是教会中一些问题的答案。在某个特别的时候，我必须就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教导。有人写信给我们，说有件大事需要解决，特别是当我们与斯拉夫社区以及乌克兰等其他斯拉夫国家进行互动时都会遇到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妇女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的事工中会出现妇女问题。几年前，哈根弟兄写了一本关于女人问题的书，不知道现在是否有再版。我1980年曾有这本书的副本。人们有一种倾向，总是试着想把女性放进一个类别，理由是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14章说过，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殊不知，这封信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问题的回应，是单单对哥林多教会说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如果女人在教会里制造麻烦，是的，告诉他们保持沉默。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使用那段经文。但如果他们没有制造麻烦，你就不必一直这样给他们贴标签。所以这节经文有时适用，有时不适用。实话告诉你们，教会里男人给我们带来的麻烦比女人多得多。有一次，我儿媳站起来讲道，一个男人立马起身走人，仅仅因为女人不应该在会中说话。他和我约了时间，如果早知道是为这事，我就不会和他见面。我们见了面，他走上前就说，我要把话跟你讲清楚，你让女人教导男人，这是不对的。我说反对无效，根据圣经原文，女人不能揽权施教。我说她并没有揽权，是我让她上去讲道，她是在权柄之下，她在服从权柄。我说，所以我对此没有问题。几年前 Dr. Cho 曾说，如果你想建立教堂，就派一个女人去，她会完成任务，因为男人不会拒绝她。女人无论向男人要什么东西，她都不会拒绝，特别是如果他们还没有结婚。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是这样，你们也许听我说过这个故事。多年前，萨默尔博士的母亲和妹妹路过路易斯安那州法拉第，他们进去的时候注意到所有的小孩子都在跑来跑去，而不是去教堂。于是他们四处搜寻并找到一处校舍，他们说，我们需要那栋大楼，在周日使用它。他们在得知谁哪有钥匙后，直接走过去说明来意。他们说，我需要校舍的钥匙，我们要为孩子们开办一个小型主日学校。所有这些小孩子都在这里跑来跑去，他们都是异教徒，我们想让他们得救。所以那家伙给了他校舍的钥匙，然后他说，我们既然要办主日学校，就需要音乐，我们需要一架钢琴。他问城里的人谁有钢琴，然后找到钢琴主人那里说，我们需要你的钢琴。他说，为什么？他说，要开始主日学，这些孩子需要一些音乐，他们需要学习如何唱歌和敬拜神。那人说，不行，我不会把钢琴给你们。他说，你要给，神让我来告诉你，他要使用你的钢琴。然后那人就把钢琴给了他们。接下来的星期天，他们把所有的小孩都聚集到那间校舍，那里有三个小男孩，真的是大麻烦制造者。他把他们聚集起来，他专注于他们，教他们如何弹钢琴。几年后， 他们的名字就为众人所知了。他们就是米奇·吉利、杰里·刘易斯和吉米·斯威格。他培养了这些人，帮助他们从小认识神，得救归于神。所以现在想想，那是一个由女人开创的教会。现在吉米·斯威格在世界各地讲道，带领许多人得救，皆因一个女人。你能说这不是出于什么？女人到底能不能施教？加拉太书写在哥林多书之后，哥林多前书11章11节说，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加拉太书3章28节说，也没有男和女，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了。这是渐进的启示。是的，如果遇到麻烦就要解决麻烦。但就像我说的，教会里男人给我带来的麻烦比女人多得多。女人通常忙着做事，完成事，而男人坐在家里喝啤酒看足球。好吧，我们得赶进度了。我们已经涵盖了约翰福音1章12节谈到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在谈罗马书8章8节，我们刚谈到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悦。第9节，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了。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非此即彼，没有灰色地带。10节，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你要认定你的身体已经死了，你不要听从他。如果你听从你的身体，你就会体贴肉体，但身体已经死了，所以别理他，他对你来说已经死了，你再也不要被他摆布。你告诉你的身体该怎么做。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哥林多前书9章27节。灵却因义是生命。他说，免得我被搁置一旁，摆在架子上。想想看，你听从自己的身体，会导致你被搁置一旁，摆在架子上。但今天大多数基督徒仍然听从自己的身体，他们让自己的身体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感觉好，什么时候感觉不好，什么时候感觉压抑，什么时候感觉不舒服，什么时候感觉良好。他们让自己的身体告诉他们所有这些事情。那好，我们应该做什么？你告诉你的身体该怎么办？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有一次被问及为什么总是保持精力旺盛，他说，因为我从不问威格尔斯沃斯感觉如何，我告诉威格尔斯沃斯应该怎么感觉。他说，我早上起床，我的脚一落在地板上，我就开始跳舞敬拜，大约10分钟。他说，我的身体不想那样做，我告诉他要这样做，我使他这样做，直到身体自愿自觉地做。然后我告诉他现在必须停止，这就是他叫身服我的方式。他命令他的身体，你可以指挥你的身体。雅各书3章3节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服从我们，就能调动他们的全身。他说，那样你就可以用舌头转动你的整个身体。你可以转动整个身体，我不在乎你的身体在做什么，不在乎发生了什么，你可以用舌头转动你的身体。但是很多人不信这一点。事实告诉我们，多数人就是不信。圣经早在1世纪，在雅各书中就说出了这个真理。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基督徒还是没有相信，直到脑神经专家叶博士通过科学证实了这个事实。过去信心话语事工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这些实行，但他们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强调这一点，直到叶博士出来发表论文。最近我一直在做更多的研究，真的很神奇，因为在你的身体里有很多基因，它们可以被激活或关闭，取决于在什么时间、什么条件 和如何执行来激活或关闭。也就是说，就是所谓的遗传疾病而言，你有机会可以得病，也可以不得病。很多人关注遗传性疾病，因为在遗传性疾病中，通常下一代会有与父母相同的疾病基因。这下就有人说了，不是说所有的疾病都是魔鬼的作为吗？不错，但是别急，我们的话还没说完。所有基因在里面，像是有个开关可以被打开或关闭。现在从科学实验的角度来看，叶博士证明，人体细胞里有许多受体，主要存在人的大脑中。当有类似疾病的东西袭击身体，他们会首先碰到这些受体。如果这些受体是关闭的，疾病就被反弹回去，最终像毒素一样被身体排出，人就不得病。相反，受体开放，疾病等异物就会黏住受体，在你身体里长驱直入，导致身体生病。当某些受体被黏住，就会激活某些隐性基因，使人生病。所以受体是人身体里面的首道防线和关卡。按叶博士的说法，任何对你不利的东西，首先攻击的是你里面的这些所谓神经受体，或说神经系统。我们是不可以这样说，事实上雅各是这么说的，耶稣说过你会得到你所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每当你说什么，无论说什么，都会从你大脑里释放出一种物质，化学物质或信号什么的。如果我说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有趣到足以让你发笑，那么你会听到它很有趣，于是会释放你大脑中，只有当你笑时或你觉得有趣时才会释放的某些化学物质。如果我给你讲一个悲伤的故事，它会在你的大脑中释放出完全不同的化学物质，让你悲伤，让你哭泣或类似的事情。因此，你如何听和接受信息？注意，听到和接收信息，将决定大脑向这些受体释放的化学物质。每当你说什么，它对你意味着什么，就会释放出相应的化学物质。现在我们要说回去一点点。在我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迪克·范戴克很搞笑，他是一个动作喜剧演员。每次节目开始，他每次都绊倒同一个脚凳，然后摔倒，甚至有时摔伤。每次他跌倒，大家都会笑起来。我们的欢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我们的大脑被训练成那种模式。因为当看到有人受伤，他应该释放让我们悲伤的化学物质，但因为他本来是搞笑节目，我们适应了这一点，反而会对他摔倒感觉好笑。这意味着他释放了不同的化学物质。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头脑可以如何被翻转。所以，当你开始说一些对你有意义的事情时，你的话语、他们的意思以及他们对你的意义都可以被放大。换句话说，他们对你的意义可以放大他们本身的意义。你说的话会导致相应化学物质的释放，所以每当你通过说某事将这些化学物质释放到你的大脑中时，它就会释放这些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会导致某些受体打开，被受体接受，激发特定的基因，然后引发与之对应的疾病。让我给你举个例子，这对我或我的家人来说不是真的，但对很多人来说确实如此。这是我从人们所听到的。有人说，我的母亲得了癌症，我的祖母得了癌症，我的祖母死于癌症，我的母亲死于癌症，所以我有患癌症的倾向，我也可能会得癌症或死于癌症。你在做什么？你打开了那个癌症的受体，而随着你所说的那种化学物质进入那里，继续喂养它， 然后你就得到了你所说的实际。这就是对马可福音十一章的科学实验和验证。然而人们说，好吧，魔鬼在哪里？魔鬼就在疾病和思想中，是那些话让你一开始就产生了那样的思想。所以你正在做的是，你在打开一个开关，你的基因为接受而打开了大门。然而你可以关闭那些基因。如果有人对你说，你知道你外婆得了癌症，你妈妈得了癌症，他们都死于癌症，所以你可能也会得癌症。你必须做的是，你必须说，不，那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已经因耶稣所受的鞭伤得了医治，我已经得救，脱离了所有的咒诅。生命记28章所罗列的咒诅，包括没有被列上的咒诅，就是疾病和病痛，我已经从中得到了释放，所以这些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你这样的回应就是关闭了那些基因，它关闭了，无法被激活。你击中了目标，按照科学术语，就像种子甚至无法着床，这就是其中的工作原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需要学习。你现在就可以扭转你的身体，不仅仅是在疾病中，这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效。给你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有点幽默，发生在韩国。我们在一栋大约7层楼的教堂讲道，因为地面面积有效，只能将使用面积向高层开发。主会议室在1楼，里面坐满了人，其他楼层的人只能通过实况转播看视频。讲了有一个星期，我们周六晚上结束讲道后有现场服侍，大楼里有几千人，我们在大厅，牧师和他的女儿以及其他人也在那里，我的团队也在那里。人们排着队带到我们前面，我们逐一按手，看到走过的人扔下拐杖或挥舞拐杖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只是不停地按手按手，很快就完成了。突然房间一下子又被填满了，原来2楼的人下来了，于是我们又来了一次。就这样一层楼一层楼的人下来，服侍了几千人。结束的时候已经几乎到了半夜11点来钟。我们回到牧师办公室，牧师和他女儿都在。我说，我还需要做些什么？这时牧师女儿问是否可以问我一个问题。我说，可以呀。心想，一定是关于某人如何得了医治，或我说了某句话帮助了某人之类的问题。没想到他问的问题是，你怎么能站在那里8小时而不用上厕所？我想，这就是你的问题？人们摆脱了轮椅，人们丢掉了拐杖，这是你应该想知道的。我说，好吧。我妻子也跟我讨论过同样的问题，答案很简单，我的身体必须听我指挥。我不能讲到一半说，我要去上厕所。我命令我的身体不用上洗手间。我告诉我的身体啥时候可以去，啥时候不可以去。我不等身体告诉我什么时候要去。被身体左右是愚蠢的。我有时需要一连开15个小时车，在偏僻的地方有时根本找不到厕所。所以你必须做决定。你们没预料到今天会在教会听到这些是吧？但这就是你如何行走在统治权柄中的实际运用。你使用权柄的第一个对象应该是你自己的身体。身体站起来，身体向天国对齐。如果你能使身体正常发挥功用，你就能在非法入侵你身体的任何东西上行使天国权柄。你不能忍受这些东西。人们说，你知道我无法对过去的事情释怀。你当然可以。如何做到？不要让自己的思想回到过去。你把心思放在哪里，你就会活在哪里。你把心思放在哪里，你就会有当时同样的情绪。所以别往那里去。神说，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也不纪念你的罪。他没有说他会忘记你们的罪，他没有健忘症，甚至选择性健忘症，他没有忘记。他说我选择不记得，不纪念。什么意思？想想看，比如你在和别人聊天，你过去有些不愿揭开的往事，你不想回到那段往事，然而你从对方的话题中知道谈话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你一开始就能闻出味儿来，话题一定会到达那个点。现在你可以选择被动的在那里听，一直听到结尾，然后你说事情就是那样，最后带着那些不快的回忆和图画沮丧的离开。或者你一听对方话风不对，你知道结果，你可以选择看看手表说，哎呀，我有点急事要离开，以后再联系哈。你选择走开，选择不记得，你可以选择。耶稣说不要自己心里想着说，意思是你可以选择你的想法，但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做，他们只是和稀泥说，好吧，我只是，你知道，就这么回事。不，不是的，是你自己造成了这种局面，你所容忍的东西会最终支配你，所以不要容忍它，不要允许它，你要起主导作用。但不是说你要去管制人，是管理自己，明白吗？你有灵，有魂，有身体，你要做出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所谓社会实践、政治正确、社会习俗等等正在扼杀教会。因为我们想要有礼貌，我们允许人们在我们耳边倾倒垃圾，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我们放任敌人在我们的头脑中灌输思想，播下种子。我们只是想做个有礼貌的好基督徒，被动地站在那里，让我们的耳朵成为垃圾桶，任由人们往里面倒任何垃圾。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你们要留心怎样听，你们要留心所听的。这意味着你必须在某个时候能够捂着双耳，说声抱歉，然后口里说着方言转身走开，留下人们面面相觑，不知你所云为何。你这样做了几次以后，同样的人不会再来跟你说这些废话。我以前这么做，现在比较没有机会，因为我一般不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不想听他们说什么。过去常有人一看到我就走到我跟前说，哦，库里。他们一开口，我就知道垃圾信息马上要登场，也就是那些不符合圣经的东西。诸如我说，你好，对方马上就是一堆，哎呀，不好不好，事情糟糕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云云。每次有人这么对我说话，我就会随手从书桌拿起任何一本书，递给对方说，这本书能够给你答案。尽管这本书可能与他们谈论的事情完全无关，对方说，哦，好好好，还想继续说，我立刻打断话头说，你现在就在这里读。对方只好说，好吧，我会去读，回头告诉你有什么收获。下次再碰见他，我问，事情进展如何？我期待听到好消息。对方说，嗯，你知道那本小册子帮助了我，但是你知道他仍然……我会立刻拿起另外一本书递给他，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直到最后他说，我克服了，我得胜了，我刚强了，像耶稣一样。于是我说，来，我们谈谈，因为他们变了。阿们，你看到了这样做的结果。你不需要貌似有礼貌地站在那里，听人说那些没完没了的废话。耶稣从未教导我们要有礼貌。耶稣说话常常很没有礼貌。我们至少没有有礼貌地称女人为小狗，除非你想激怒她，因为她会被激怒。哦，你能骂人？ 耶稣骂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者，是伪君子，这就是耶稣的态度。人们对耶稣的印象往往是一个牧羊人抱着一头温顺可亲的小羊，手里拄着木杖，因为长时间进食，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用微弱的声音祝福这个祝福那个。不是那样，他很坚强，他曾经是个木匠，世上没有软弱的木匠，他们干的都是体力活。他是刚强的，甚至在经历了18个多小时不进食、挨打、胡子被扯掉等一切事情之后，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还能大叫一声之后才断气。他没有呜咽着死去，这说明什么？他不是弱者。我要说的是，他不是什么大师，他不喜欢那样。他是来告诉我们男人如何像男人一样生活，以及女人如何成为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聚会上有这么多男人的原因之一。一个是男人，一个是执法人员，一个是军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他们。一个是因为他们厌倦了被告知你不能既是男人又是基督徒。现在让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成为基督徒，如果你是男人，你就需要成为男人，因为成为基督徒需要勇气。任何人都可以为世界而活，而只有一个真正的人才能为神而活。